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又回到每周四由小双为大家带来的 DNF 下午茶的时间了。哎，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周四了，也是双哥呢给大家带来 DNF 下午茶的时间了。上周的这个阿拉德年代记的阿拉德实际呢，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好听的内容啊。那当然呢，也在双哥的微博里举行了一个会听电台回答问题的一个小奖励，是不是？那当天呢也有很多幸运的玩家获得我们的奖励，那奖励呢也在当天就给大家发放了啊。其实呢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那说到那些上周的问题呢，其实在这里小双要带大家回顾一下了，对不对？上周呢主要跟大家介绍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地下城中的城镇以及这个故事背景，对不对？所以说呢，在上周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两个内容所进行的。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暗精灵和人类战争的导火索是谁引发的呢？那其实呢，这个暗精灵和人类战争的导火索呢，是我们的这一位暗精灵的长老利用了爱丽丝的这个预言引发了我们的这个战争。那第二题呢，就是说根特曾经经历过两次卡洛特的入侵，第二次是由于谁的缘故，皇都被卡洛特军队占领，而皇女也因此被软禁起来了呢？正确答案呢是我们的这个第七使徒安图恩，由于我们第七使徒安图恩参与了第二次这个根特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的皇女也被软禁起来了。那第三道题呢是这个冰龙斯卡萨每隔几年会从沉睡中苏醒，正确答案呢是这个每隔30年了啊。那第四题呢是贝尔马尔的首都是哪里，贝尔马尔的首都呢就是我们玩家经常所处的这个赫顿马尔了。那最后一道题呢就是这个除了和人类关系的破裂，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上大陆导致这个大陆上再也见不到精灵的踪迹了呢？正确答案呢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啊。那上次呢这五道题呢也被很多玩家答对了，那也抽选了一些幸运的玩家呢给大家通过私信的方式把奖励发送出去了。那今天的题目呢依旧也是非常的简单的，那非常简单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听今天的电台，然后回答这个正确的问题。那当然在这里呢小小的提示一下，我们万圣节的这个活动啊，万圣节派对送趣味装扮和强力装扮，还有就是这个万圣节狂欢派对神器首饰超值狂欢，大家可以登我们的 dnf.qq.com 然后来查询一下这些小小的奖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阿拉德史记啊。那今天阿拉德史记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势力了啊。那在上周的时候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城镇，那这个势力呢总共也是分为我们的贝尔马尔公国、佩鲁斯帝国、贝尔王国、灾难王国、虚祖、班图以及我们的德洛斯帝国。那当然呢今天的这个势力在大家认真收听完之后呢，同样会在双哥的微博里跟大家举行一个答题的小活动哦，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收听今天的这个节目咯。哎，好了，让我们先收听一小段音乐吧。
为了贝尔马尔，勇敢地去战斗吧！
贝尔马尔公国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其领土从大陆西南部的法罗湾开始，北面与虚祖接壤。公国的首都位于赫顿马尔，现任女王是斯卡迪，但实际上公国的政权是掌握在三位议员手中。贝尔马尔在精灵语中意为善良人的国度，这里土地肥沃，人们安居乐业，生活自在，整体看来确实是一个富饶的国家。另外，贝尔马尔在绘画、音乐、诗歌、文学、出版等方面也都有比较均衡的发展。军事方面，虽然北面有班图族入侵，但公国凭借地理优势倚仗虚祖国与帝国帮忙抵挡，所以一直以来并不重视配置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自从300年前佩鲁斯帝国灭亡之后，来自海上的威胁也消除了，因此公国内部更加忽视国防安全，也因为这样在后来的侵略战争中公国惨败，
情况越紧急
先被德洛斯帝国所占领。曾有传言说格兰芝森的那场大火与贝尔马尔的贵族有关，但天空之城在法罗湾显现后却是被德洛斯帝国给强制占有了，而且后来还转移到了西海岸。 所以这个传言的真假至今仍是个谜。
愿你战绩辉煌。
相信刚刚这个声音呢，对于大家来说，有一点熟悉。今天的这个跟小窗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阿德史记的呢，请到的是以前我们 DNF 排行榜的一位老 NJ 了。他的名字呢，相信大家一定比我还要清楚，就叫做 Slayer 了。那 Slayer 在以前的这个 DNF 排行榜中，每周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榜单呢，都是一款非常精彩的节目。那今天呢，我觉得让 Slayer 跟小庄一起来做这个，阿拉德史记也是别有一番意味在里面。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势力进行一下排行呢？其实也不是的。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就让 Slayer 跟这大家紧接着介绍下面一个势力吧。
我需要更多的死亡，我需要更多灵魂的契约。
佩鲁斯帝国，德洛斯帝国的前身，破坏之神卡赞和混沌之神奥兹玛还是人类的时候曾效力过的国家，正如现在的德洛斯帝国一样，当年的佩鲁斯帝国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说几乎无人能敌。特别是在传说中的卡赞和奥兹玛共同辅佐的时期，佩鲁斯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阿拉德大陆。但是后来因为一场阴谋，卡赞流亡在外，奥兹玛则成了混沌之神。为了报复帝国，奥兹玛向人类世界散播了血之诅咒。随着诅咒在帝国境内的蔓延，伪装者越来越多，整个帝国逐渐土崩瓦解。
那刚刚死了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佩鲁斯帝国啦。那说到这个佩鲁斯帝国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佩鲁斯的荣誉啊，有一个这样的装备，增加力量的神器，对不对？那所以说到呢，刚才这个佩鲁斯的故事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觉得这个佩鲁斯的故事跟这个项链有什么关系啊？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关系吧。但是呢，这个史记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死掉跟大家介绍下面一个国家。下面一个国家呢，是一个非常悲伤的国家，叫做灾难王国。
古代王国后来在与贝尔王国的战争中灭亡。灾难王国的王子乔恩本来与邻国扎亚公主是一对恋人，但是因为两国的国境纷争使得关系恶化，最后乔恩选择了王国的利益，放弃了和萨亚的爱情。惨遭背叛的萨亚愤恨之下，带领着大批军队攻入了灾难王国内部，并且在王宫内亲手杀死了乔恩，最后还在他的尸体旁自尽。萨亚临死前的悲伤与怨恨形成了强大的诅咒，牢牢地束缚着整个灾难王宫，一起沉入了黑暗的地狱。
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灾难王国呢，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贝尔王国了。贝尔王国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古代王国，是冰霜之萨亚公主生活过的国家。那据传呢，当年萨亚公主与邻国灾难王子乔恩相恋并私定终身，可是因为国境纠纷呢，这个灾难王国的乔恩王子选择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了我们的萨亚。那最后萨亚呢，在战争中亲手杀死了乔恩，然后在他的尸体旁边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段悲惨的爱情故事呢，至今仍在我们阿拉德大陆上流传。那我们的冰霜之萨亚呢，现在又出于什么原因会被我们的鬼气召唤出来呢？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阿拉德史记。那接下来呢，就介绍另外一股势力，是与我们南格都家息息相关的这个国家了，势力了啊，叫做这个虚族。那虚族的首都呢，与我们的素南，统治者呢是咸安王凯义。那虽然虚族的历史呢与这个佩鲁斯帝国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根据国内的史学家的研究呢，虚族国存在至今也已长达2000多年了。位于阿拉德大陆西北方的虚族呢，国土面积虽然并不辽阔，服饰和语言文化也与其他国家不同。那这里的居民呢，给人们的印象是十分精明的，虽然他们多数瘦弱矮小，但其中呢也有着不少的念气高手。那性格温顺的虚族人呢，并不在意国土的狭小，因而呢不会去刻意的发动战争抢占其他国家的领土。但是若是遭遇外敌的入侵呢，那些平时隐居着的气功师们会纷纷从山涧溪谷洞穴中走出，合力将敌人击退。 在苏南的边缘地区呢，开设了不少道场，其中多数呢还是由年轻的气功师经营。那除了道场之外呢，附近的市场里也经常能淘到便宜优质的太刀，所以在这里呢，即使是一个走路看起来晃晃悠悠的大叔，一旦受到挑衅呢，也可能立马变为使用拔刀术的武士。正因为这里深藏不露的高手太多，所以做什么事情呢都该慎重一些。那徐祖国呢，看来应该是我们这个所有这个习武爱好者梦想中的城镇了啊。那接下来一股势力呢，就是我们的班图了。那班图呢，生活着另一股势力，叫做班图族啊。班图族呢，是居住在特鲁斯山脉北部边界所有部族的总称啊。这个族长呢，是我们的布万加。那这里最大的城市呢，叫做阿姆罗斯，详细的历史呢，现已无从考证。那班图族呢，如今被分裂成了几个小的部族，分别是我们的沃克族、库尼族和图鲁斯族。那这些部族间的关系呢，并不和睦啊。不过呢，一旦遭遇了劫难，不管是饥荒还是冰龙斯卡萨苏醒后带来的食物短缺，那这几个势力呢都会团结起来，一起翻越斯特鲁山脉，将族人们的安全转移到大陆腹地。那明年冬眠的这个冰龙斯卡萨呢又将苏醒了，帝国和虚族也开始要为时隔30年的班头族入侵做准备了。那今天地下城与勇士这个不是 DNF 下午茶的这个背景音乐呢，为所有勇士们选择的呢都是地下城与勇士中的一些副本的音乐，不知道是不是和我们各位勇士的胃口，能不能在边刷图边收听我们的地下城与勇士 DNF 下午茶呢？好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介绍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德洛斯帝国。强大的佩鲁斯帝国呢，在血之诅咒的蔓延下轰然倒塌。随着时光的流转呢，野心勃勃的帝国后裔们不甘寂寞，又以复兴帝国为名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就是我们的德洛斯帝国了。那现在的德洛斯帝国呢，以法罗湾为界，划分为南北两边，首都呢则位于南部的黄金都市维塔伦。虽然这是一个由皇帝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位于南北地域的分割呢，两地的氛围也截然不同。相比南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呢，北部的民风更为活泼开朗。尽管如此，但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呢是非常强大的。一旦遭遇了危险，两地的人民便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帝国国民自身拥有了自豪感与使命感。那现在呢，南北两地已由各自的领导者带领着向自己周边的邻国实施政府策略。自从他们占领了贝尔马尔公国之后呢，下一步计划似乎准备开始入侵虚族。可以说，强大的德洛斯帝国已经在逐步的统一大陆的目标迈进了。好的，那在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阿拉德大陆上面的所有的势力啊。那当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给力的内容，包括我们的这个地域以及我们的其他区域。那地域里面包括什么呢？哎，自然是我们的阿拉德大陆、天界以及魔界了。那在天界和魔界又会有什么地方呢？哎，今天的DNF下午茶将会非常精彩哦。好的，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我们阿拉德这个实际中的地域。首先呢，自然就是我们的阿拉德大陆了，冒险家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是地下城与勇士中冒险故事主要发生的这片大地了。那阿拉德大陆的文明之光呢，最初是由精灵和人类共同创造的，但是后来由于双方关系破裂，精灵逐渐从阿拉德大陆上消失了。那目前阿拉德大陆上主要分布着的势力呢，就是今天节目所说的这些势力了。那与其他势力不同的是呢，暗精灵王国啊是建立在地底洞穴的国家，那暗精灵们天生的戒备心呢，所以国家实施也是与世隔绝的政策。但是由于一次瘟疫的横行呢，暗精灵与邻国贝尔马尔公国关系恶化，战争一触即发。现在的阿拉德大陆呢，混战不断， 瘟疫横行，可以说是一个处于动荡不安、满目疮痍的黑暗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们呢，急切地盼望着英雄的到来。那他们希望真正的勇士能够帮他们赶走灾难，为阿拉的大陆带来有久违的和平。哎，那在这里呢，双哥就要说了，不知道下一位勇士，这位勇士是不是正在听电台的你呢？哎，说到这个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啊，也提起了很多上期节目的承上启下的内容。那当然这些内容呢，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可以在今天双哥微博中回答问题获得奖励的有效这个提解吧。所以说接下来呢，还有要跟大家介绍的地域呢，就是我们的阿拉德大陆史记中的天界了。那天界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进入这个天界了。天界是何时存在的，又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人知道。但根据不完全的历史记载呢，天界在远古时候曾有过一段高度文明发达的魔法时期。在暴龙王巴卡尔统治的天界之前呢，也就是距离现今1000多年以前，天界和阿拉德大陆之间通过一座天空之城相互连接，双方呢都可以借由这里来往交通，并且交流各种信息和文化。但是这样的局面呢，却因为某个人的到来而彻底改变了。暴龙王巴卡尔占领了天界之后，为了巩固他的独裁政治，下令封锁两地的交通，并用强大的魔法制造出了光之战士守卫天空之城。那另外呢，为了削弱天族人的反抗，巴卡尔还下达了封杀魔法令，禁止一切魔法的研究和使用。天族人为了生存，唯有在暗中进行各种实验，终于他们发现了机械的力量，并且开始运用现实的各种领域中。哎，就这样，机械文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天界文明的体系里呢，除了有着古老的东洋文化的影子，还兼具着现阶段的这个高科技的文明。可以说呢，我们的天界是一个又有着高度发达文明的地方，又有着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子的地方。哎，仔细想想还是蛮像我们的中国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我们阿拉德这个史记中另外一个地域了。这个地域呢叫做魔界。魔界原本属于泰拉行星上的一部分，那泰拉呢曾经拥有过无比璀璨的科技文明，但是也正因为这项文明的高度发展，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各国倚仗自己发达的高科技肆意发动毁灭战争，最终导致泰拉行星的全面崩坏，整颗行星发生大规模的爆炸，泰拉文明毁于一旦。在行星崩坏之前呢，唯有以星球名字命名泰拉城得以幸免。那爆炸的扭曲呢，使得它脱离了原有的空间，在各个异次元世界中辗转漂流，成为了穿梭于宇宙空间中的流浪地狱。在漂流途中呢，各种不同形态的异界生物趁机进入了泰拉，整个世界逐渐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也是后来人们把泰拉城称为魔界的最主要原因。目前魔都呢刚好停留在阿拉德大陆的附近。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跟大家给力的介绍了我们阿拉德大陆中的地域以及我们的势力。那当然呢，在稍后的时间呢，就会在双哥的微博中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今天的电台节目，也就是双哥跟大家发一些小的问题，然后大家来回答，回答对的朋友呢，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的 Q 币以及我们的套餐小礼包了。那套餐小礼包呢，有我们的黑钻以及一些消耗品在里面，还有复活币哦。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中来。哎，我相信，这个活动中呢，只要大家参与，就有机会可能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励。那其实在微博中呢，最近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可爱啊。那是什么呢？哎，就是我们的小程老师了，发了一部非常给力的视频，大家也可以来微博中看一下。好了，那让我们今天一起守候在我们的畅游阿拉德电台，拿好礼，小双与你在微博中不见不散咯。下周四我们的阿拉德史记继续。